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使徒约翰拿起羽毛笔开始给基督徒写信之前，很多年前有个波斯士兵成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在主耶稣诞生500年前，波斯国王居鲁士想要征服撒迪，夺取传说中的黄金宝藏，但他必须首先占领保护这座古城的堡垒。这座堡垒建在悬崖边上，根本没有办法从正面攻击它。于是居鲁士悬赏，谁要是能想出办法攻下堡垒，就会获得重赏。一个名叫赫罗德斯的士兵决定密切观察一下守卫这个要塞悬崖边石头墙的士兵。有一天晚上，在石头墙上的士兵不小心把头盔从墙头上掉了下来。赫罗德斯看到那个士兵从城墙上爬下来，小心翼翼地从悬崖边下来，拿回他的头盔，然后呢又爬了回去。这个波斯士兵就记住了那个确切的位置。后来在夜幕的掩护下，他带领一小队士兵发现了岩石上的凹处，当他们顺着这些石头缝终于到达城墙的顶端时，发现那里除了几个睡着的士兵之外，城墙上没有其他的守卫。尽管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帝国在下面的山谷里摆出了进攻的阵势，但是萨迪城里的士兵们居然还漫不经心，没有保持足够的警觉来观察敌情。500年后，神通过使徒约翰在启示录3章警告那个位于撒迪的教会，就是那个撒迪城的教会，让他们醒过来。实际上他也提到了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件事情，这还真不是个巧合。神两次告诫这个教会，他们在属灵上沉睡不醒，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将神的这个警告转达给了撒迪教会，他使用了一个希腊语动词 Gregorio， 意思是警觉或者是警醒。今天我们把这个动词的名词形式用来做人的名字，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格雷戈里，就 Gregory， 就是从那个希腊语动词 Gregorio 来的。在启示录3章中，使徒约翰使用了这个动词的命令形式，字面意思就是醒醒，要加上一个感叹号。每个名叫格雷戈里的人现在肯定都完全清醒了，这个命令显然是给你的。使徒保罗也用了同样的词来警告住在哥林多的信徒，他在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是这样劝勉他们的：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使徒们最关心的是对教会的保护，即便是对一个刚刚建立的教会来说，威胁就已经出现了。使徒保罗警告以弗所教会，他们需要有洞察力，这样他们才不会在属灵的事物上上当受骗，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使徒保罗实际上把许多属灵警戒和保护的责任交托给了教会的长老。他警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他一旦离开他们，假教师就会想办法进入教会。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节。有位作者写道，许多教会长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不够警醒。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这里没有狼，没有猛禽，没有强盗。当他们睡着的时候，敌人就来了。似是而非的观念、错误的解经、虚假的教导都进了羊群，而他们却毫无觉察。错误就像狮子一样凶猛，像狼一样无情，他们摧毁了人们的信心、盼望和爱，把他们撕得体无完肤，让教会支离破碎，半死不活。现在这种危险甚至会更加微妙，因为错误的教导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法来影响教会中的人。假教师再也不用从教会的前门进来了，而且从保罗的时代直到今天，善于欺骗人的假教师从来都不是头上有角、面目狰狞的人。他们经常做很多好事，总是面带微笑，把自己塑造成以家庭为导向、追求人生价值、模范的公民形象。而且他们所传讲的耶稣真好是你特别想要追随的那种耶稣。我们的仇敌魔鬼不仅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后书五章八节，而且他还装作光明的天使，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通过装作仁义的差役，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五节，来散播鬼魔的道理，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甚至还有堕落的天使假扮成福音的使者出现在我们面前，加拉太书一章八节。如果使徒在第一世纪都遇到了假教导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以为我们在二十一世纪不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呢？事实上，辨别假真理、假福音、假属灵和假教师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最近学习约翰一书的过程中，我有好几个在银行或者是金融界工作的朋友跟我讲了银行为那些处理货币的人提供的特殊培训。美国银行协会赞助了一个为期两周的识别假钞的培训项目。然而一位作者写道，在这个特别的培训过程中，出纳员从未看过假钞。在这两周时间里，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处理、观察、清点、保管和检查真钞，一小时又一小时，日复一日都是如此，从来都不去看假钞长个什么样。有个人告诉我，这个培训还包括一项内容，就是关掉所有的灯，让学员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来清点钱币。之后他们就可以闭着眼睛，通过纸币的质地来辨别真伪了。发现和远离假教师，还有虚假欺骗人的教义，是使徒约翰最关心的一个事情。他在信中一遍又一遍地谈到了这个问题。现在他又要谈到这个话题了，他给了我们一种奇妙而又客观的方式来测验老师，看看他们是否在传讲真理。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下面就是查验教师的方法，测验老师的方法。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在第四章头一节经文中，使徒约翰就给了信徒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分两个部分，第一，不可做的事，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灵这个词并不是指某种虚幻的存在，某种脱离肉体的鬼魂，它是指任何伪装在属灵真理、属灵智慧或者是属灵的指引之下的东西。换句话说，不要相信任何打着属灵旗号的东西，也就是说，不要相信你听到的每一件事。容易受骗是没有属灵奖赏的。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在一个周六的早晨，我和双胞胎儿子一起吃早餐，那时候他们大约8岁左右。我们在一个早餐吧吃早饭，在一起吃饭聊天。我记得有一对30多岁的夫妇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情绪很激动的在说话。我记得我听到了这个词属灵，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想弄清楚他们在谈论什么属灵的事情。原来那个女子正在试图说服她的那个同伴来跟随她的导师，我想她应该是在努力说服这个人来跟随她的老师走向真理。她提到了她老师的智慧和多年的经验。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她带着一种非常急迫的语气说，你一定要从她的经历中多学学。这不是使徒约翰的信息，他没有在第一节说不要相信每一个灵，除非他们是有经验的。其实不管他们有多少经验，多么博学聪明，有多么大的名气，都不要轻易相信任何打着属灵旗号的东西。这就是约翰命令我们不要做的事情。他在第一节马上又补充说，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约翰在这里用的试验这个词，意思是查验，仔细检查，进行测试。这就像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所做的那样，最近她因为工作调动的缘故搬走了，需要在他去的那个地方找一个新的教会。他见了当地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带着一系列关于圣经和教义方面的问题，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去试验，去测验那是不是一个传讲圣经的教会。在你上学的时候，也许你现在还在上学，一般你会先听老师讲课，然后参加考试。但使徒约翰在这里说，不不不不，你要先测试老师，可以的话然后再听他讲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进行角色互换，让老师来接受测验吧。这里的试验这个词在使徒约翰那个时候经常被用来指检验硬币的真伪。在早期的美国历史，要想辨别黄金的真假，最简单但并不总是准确的一个方法就是使劲咬一口，真金有点发软，而假冒的金子或者是成分很差的金子就非常坚硬。这就是为什么在反映西部生活的老电影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幕，就是人们把手上的金币狠狠地放在嘴里咬一口，看能不能在那个上面咬出一个小凹痕出来，以便鉴定它是不是真的。当然了， 使徒约翰并不是要你去到处咬那些想做你老师的人，但他确实命令我们检查关于他们的生活和教导的所有事情，看看他们是出于神的不是。就像他在第一节中所说的，也就是说，看看他们所说的话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能表明神愿意与他联系在一起。在旧约圣经中，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神真正的发言人或者是先知的测试其实相当简单，包括他们是否让人远离神，申命记十三章。先知所传的是讨人喜悦的信息吗？他们所传的是出于神的信息吗？以西结书十三章，弥迦书第三章。他们的道德品质符合神的标准吗？圣经常常指控假先知撒谎和不道德，耶利米书第八、十四和二十三章。谎言和不道德是形影不离的。也许最明显的测试就是他们的预言应验了吗？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他们所预测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吗？如果没有，猜猜这位先知将来会怎么样？他会因为胆敢假扮上帝的发言人而失去自己的生命，申命记十八章。任何预测未来的人，或者试图从灵界得到什么信息的人，按照申命记的规定都会被处死，这是当时阻止人们从事这种行为的一种方式。我不由得想起了最近发生的几个女孩失踪的事件，她们被绑架并且被关押了十年之久。其中一位母亲曾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当中讲述了一个通灵的人对她说的话。当这位女士问她女儿的情况时，这个通灵的人明确地回答说，女孩已经死了，她现在在世界的另一边。但女孩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再见了妈妈，我爱你。这位母亲彻底崩溃了，事实上她在一年后还真的是死于心力衰竭。但是九年之后，她的女儿从绑架者手中逃了出来，活得好好的。当然这位通灵者后来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如果要他为自己的错误预测而负责的话，他会说，我预测正确的时候要远远多于预测错误的时候。但是成为上帝的代言人从来都没有什么百分比的问题。请大家注意，使徒约翰在第一节的结尾所写的，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不是将来要出现的危险，而是现在就已经存在的危险。事实上，已经出来了这个短语暗示着这些假教师已经出来去完成在全世界宣教的使命，他们真的是在完成他们自己的宣教之旅。就像我们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扬基督的福音，假教师也在忙于传讲错误的属灵信息，扭曲神的本性，曲解基督的福音。请大家记住，在圣经中，先知不一定是预言未来的人，他们是神所差派的代表，来传达神的信息。试想一下，如果使徒约翰在2000年前就说已经有很多假先知了，那么今天又该有多少假先知、假宗教、假教师和假属灵领袖呢？他们都声称以属灵的权柄在为神说话。弟兄姊妹们，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在做坏事。使徒约翰 并没有把这作为检验真伪的唯一试金石，他们甚至有可能做了很多好事。事实上，在最终的审判到来之前，并不是所有迷惑人的假先知、假教师都会被揭露出来。大家可以这样想，正如圣经学者魏华伦在他的《约翰一书注释书》当中所说的，假设你有一张10美元的假钞，你以为它是真的，然后你用它去加油站加了油，加油站的经理后来用这张假钞购买了其他商品，而收到假钞的人又用它支付了杂货费用，杂货店老板最后把这张假钞和另外49张10美元的钞票捆在一起存进了银行，但是银行的出纳员说，很抱歉，您这张10美元的钞票是假钞。那么这张10美元的假钞在这之前的流通过程中是做了很多好事，但当他到了银行并由一位专业人士处理的时候，他的真实身份才暴露出来了。而那一天终将会到来，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22-23。那一天一定会到来。与此同时，使徒约翰写信给每一个信徒说，你们要保持警觉，不要上当，要测验一下你们的老师。现在使徒约翰要给我们提供一个最重要的测验，让我们可以用在我们的老师身上。在第一节给了我们这个命令以后，约翰在第二节告诉了我们这个测验的标准。现在就请大家来看2-3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识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使徒约翰已经在第二章提到了圣灵，在第三章的最后一节，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多次称神的第三个位格为圣灵，比如约翰福音1:33、14:26，还有20:22。现在使徒约翰是要告诉我们，当我们用福音真理这个关键尺度来衡量评价我们所听到的属灵信息时，圣灵保护信徒免受欺骗的方法就是问这样的问题，这个先知或传道人或者是老师属灵领袖是怎么说耶稣的呢？具体的说，就是这位老师是否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呢？第二节，而不是附在一个肉身上，而是成了肉身来的呢？使徒约翰是在攻击克林萨斯的诺斯替教，这是克林萨斯在使徒约翰生命的最后几年所提出的。克林萨斯是第一个教导耶稣和基督不是同一个人的人，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后来基督的灵降临在他身上，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降临在他身上的。那个像鸽子一样的灵，实际上就是某种所谓的基督的灵。基督的灵赋予耶稣大能，让他去做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而最后在十字架上，基督的灵离开了耶稣， 所以耶稣只是个普通人，暂时被神赋予了权柄。当然，这种观点完全否定了赎罪，因为一个人不能为世界的罪而死，有罪的人是救不了罪人的。所以请大家仔细注意使徒约翰是如何明确地将耶稣与基督划等号的。耶稣不是被基督赋予了权柄，耶稣过去是基督，现在也是。使徒约翰说，耶稣基督已经存在，是成了肉身来的，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有一个真实的人的身体，他先前就以与父神有同等的神性而存在着，腓立比书第二章。他不是别人，正是上帝之子，神的第二个位格，现在已经道成肉身。基督这个词是指从父神而来的受膏者，换句话说，耶稣并不是在伯利恒才开始他的存在的，伯利恒只是上帝之子的诞生地，上帝之子在永恒的过去就一直存在，然后成为人的肉身出现在地球上。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发现和远离假教师，还有虚假欺骗人的教义，是使徒约翰最关心的一个事情。他在信中一遍又一遍地谈到了这个问题，现在他又要谈到这个话题了。他给了我们一种奇妙而又客观的方式来测验老师，看看他们是否在传讲真理。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下面就是查验教师的方法，测验老师的方法。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在第四章头一节经文中，使徒约翰就给了信徒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分两个部分，第一，不可做的事，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灵这个词并不是指某种虚幻的存在，某种脱离肉体的鬼魂，它是指任何伪装在属灵真理、属灵智慧或者是属灵的指引之下的东西。换句话说，不要相信任何打着属灵旗号的东西，也就是说，不要相信你听到的每一件事。容易受骗是没有属灵奖赏的，这就是约翰命令我们不要做的事情。他在第一节马上又补充说，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约翰在这里用的试验这个词，意思是查验、仔细检查、进行测试。在旧约圣经中，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神真正的发言人或者是先知的测试其实相当简单，包括他们是否让人远离神，申命记十三章。先知所传的是讨人喜悦的信息吗？他们所传的是出于神的信息吗？以西结书十三章，弥迦书第三章。他们的道德品质符合神的标准吗？圣经常常指控假先知撒谎和不道德，耶利米书第八、十四和二十三章，谎言和不道德是形影不离的。也许最明显的测试就是他们的预言应验了吗？任何预测未来的人，或者试图从灵界得到什么信息的人，按照申命记的规定都会被处死，这是当时阻止人们从事这种行为的一种方式。请大家注意，使徒约翰在第一节的结尾所写的，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不是将来要出现的危险，而是现在就已经存在的危险。事实上，已经出来了这个短语暗示着这些假教师已经出来去完成在全世界宣教的使命，他们真的是在完成他们自己的宣教之旅。就像我们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扬基督的福音，假教师也在忙于传讲错误的属灵信息，扭曲神的本性，曲解基督的福音。请大家记住，在圣经中，先知不一定是预言未来的人，他们是神所差派的代表，来传达神的信息。试想一下，如果使徒约翰在2000年前就说已经有很多假先知了，那么今天又该有多少假先知、假宗教、假教师和假属灵领袖呢？他们都声称以属灵的权柄在为神说话。弟兄姊妹们，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在做坏事。使徒约翰并没有把这作为检验真伪的唯一试金石，他们甚至有可能做了很多好事。事实上，在最终的审判到来之前，并不是所有迷惑人的假先知、假教师都会被揭露出来，而那一天终将会到来。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与此同时，使徒约翰写信给每一个信徒说，你们要保持警觉，不要上当，要测验一下你们的老师。现在使徒约翰要给我们提供一个最重要的测验，让我们可以用在我们的老师身上。在第一节给了我们这个命令以后，约翰在第二节告诉了我们这个测验的标准。现在就请大家来看第二到第三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识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使徒约翰已经在第二章提到了圣灵，在第三章的最后一节，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多次称神的第三个位格为圣灵，比如约翰福音1章33节、14章26节，还有20章22节。现在使徒约翰是要告诉我们，当我们用福音真理这个关键尺度来衡量评价我们所听到的属灵信息时，圣灵保护信徒免受欺骗的方法就是问这样的问题：这个先知或传道人或者是老师属灵领袖是怎么说耶稣的呢？具体的说，就是这位老师是否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呢？第二节，而不是附在一个肉身上，而是成了肉身来的呢？使徒约翰是在攻击克林萨斯的诺斯替教，这是克林萨斯在使徒约翰生命的最后几年所提出的。克林萨斯是第一个教导耶稣和基督不是同一个人的人，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后来基督的灵降临在他身上，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降临在他身上的。那个像鸽子一样的灵，实际上就是某种所谓的基督的灵。基督的灵赋予耶稣大能，让他去做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而最后在十字架上，基督的灵离开了耶稣，所以耶稣只是个普通人，暂时被神赋予了权柄。当然，这种观点完全否定了赎罪，因为一个人不能为世界的罪而死，有罪的人是救不了罪人的。所以请大家仔细注意使徒约翰是如何明确地将耶稣与基督划等号的。耶稣不是被基督赋予了权柄，耶稣过去是基督，现在也是。使徒约翰说，耶稣基督已经存在，是成了肉身来的。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有一个真实的人的身体。他先前就以与父神有同等的神性而存在着，腓立比书第二章。他不是别人，正是上帝之子，神的第二个位格，现在已经道成肉身。使徒约翰也回应了犹太人关于耶稣不是弥赛亚的论点。基督这个词是指从父神而来的受膏者，换句话说，耶稣并不是在伯利恒才开始他的存在的。伯利恒只是上帝之子的诞生地，上帝之子在永恒的过去就一直存在，然后成为人的肉身出现在地球上。在这个简洁的短语中，约翰回应了诺斯替教、犹太教、摩门教、伊斯兰教、耶和华见证人、基督科学教、佛教、印度教及所有的宗教， 因为他们都拒绝承认耶稣基督是神，是唯一的上帝之子和弥赛亚，否认他是永恒的，在永恒的过去就存在。根据这个标准，你可以检查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主义、理论和思潮，他们都是怎么说耶稣的。约翰在给出一个命令和一个标准之后，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对比。现在就请大家来看第四节，注意这里的对比关系。小子们哪，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也就是说，借着圣灵和关于上帝之子的真理，你已经打败了所有这些假教师。这里的胜了这个动词用的是完成时态，表达了过去一个确定的时间，就是当信徒们面对这些传讲诱人信息的假教师，在查验了他们的教导之后就拒绝了他们，从而胜过了他们。使徒约翰脑子里可能在想着一两件事，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约翰在第一节已经使用了现在时态，说信徒要不断地试验那些灵。所以使徒约翰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脑子里的整体想法是，这些信徒包括你我在内可能已经赢得了一两次胜利，但是我们要保持警醒，我们应该坚守岗位，我们要戴着头盔，要保持警觉，我们要评估我们所听到、看到和读到的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否符合圣经的真理，这样就可以在面对错误教导的时候赢得更多的胜利。现在请大家注意第五节的对比，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这些现在时态的动词表明，这些假教师一直在传讲属于这个世界的智慧，而世界也一直在聆听他们的教导。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异端邪说、假宗教和假教师会有如此多的追随者，那是因为他们和世界上的人说着同样的语言。事实上，约翰在第五节世人也听从他们的这句话中所用的听从这个词，表达的意思是热切的领受，也就是说假教师的信息与这个世界的基本态度和欲望是完全合拍的，一拍即合。这个世界听到的都是他们想听的，他们可能会用虚假属灵的术语来包装他们的信息，但实质上都是完全败坏的信息。约翰在第三节写道，那是敌基督的，也就是说他不是荣耀基督的，而是高举人。和使徒约翰的时代一样，这些假教师人数众多，他们无处不在。有个拥有数百万追随者的脱口秀主持人经常谈论属灵的话题，但从未触及到真正的属灵真理。他和一个没有结婚的男人一起生活了25年，他用基督教、人文主义、天主教、新时代主义、东方神秘主义等等元素创造了一种令人费解的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宗教。大家可能在电视上看到过他，他经常邀请一些神秘主义者、巫师、假冒的属灵领袖和假教师来参加他的节目。几年前，在一个所谓的属灵静默的周末，他带来了他的瑜伽教练来冥想，并且提供指引，来重新发现他们所说的那个自我中心。这个周末过后，他在杂志上描述了这段经历。这本杂志是以他自己的名字奥普拉 来命名的，就是大写的字母 O。 我在杂货店里顺便买了那本杂志，因为它的头版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教会内外这么多人都在谈论那些属灵事物，我想知道他们的见解到底是什么。以下是他从那次周末冥想当中所学到的。他说，我们真正的力量来自于知道我们是谁。首先要在静默中审视自己的内心。我一直都相信，你真的不需要带领者，不需要指引，就你自己就够了。你有你自己最好的答案，你想要找的东西都已经在那儿了。你们要休息，要知道它。我想我没必要对此做任何的评论。弟兄姊妹们，真理不是在你身上找到的，而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找到的。他才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不需要一个周末的冥想，你需要的是那位救主。如果你是刚信主的，圣经并没有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或者你们要休息要了解你自己，因为所有的答案都在你的心中。这不是圣经所说的。这个可怜的女士扭曲了大卫在诗篇46篇十节当中所说的，你便形成他自己的那种让人费解的观点。在这个诗篇中，大卫实际上引用了神的话，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因为这个世界不想听到有任何超越自己的被尊为大，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们就会争先恐后的为那些只对他们讲他们很想听的信息的人鼓掌。但是使徒约翰接着做了一个对比，他在第六节说，作为有神的灵在里面的人，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我们是从神来的。使徒约翰这里是特指使徒，神的使者，他们是神真正的代言人，向教会启示神的信息，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约翰在第六节接着说，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这里的谬妄这个词后来衍生出了英语中的行星这个词，是不是有点奇怪？这个词是古人用来描述在天空当中随意游荡的东西，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游荡。这其实是对那些不信的人悲惨状况的描述。在我们总结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三点。第一，请记住，属灵欺骗的问题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它是从伊甸园里就开始了的，对吧？使徒约翰在公元一世纪与有关基督的错误教导做斗争，我们也是如此。事实上，属灵欺骗的问题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甚至在耶稣亲自与他所救赎的人一起统治全地的千禧年之后，在那种近乎完美的条件下，成千上万不相信耶稣的人仍然会被欺骗，他们还会组成一个大军前来进攻耶稣基督本人，启示录第二十章。所以属灵欺骗不是个新鲜事物。第二，请大家记住这个原则，圣经就已经足够了。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语，足以装备每个基督徒去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都在圣经里了，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 世界上的许多宗教和邪教都是在圣经的基础上再加上其他一些东西，比如摩门教就是在圣经上加上约瑟·史密斯的摩门经，基督科学教就是圣经加上玛丽·贝克·艾迪的科学与健康赴圣经之钥匙那本书，耶和华见证人是圣经加上耶和华见证人的西安守望台。有的人在圣经上又加上了印度的博加梵歌，有的是在圣经上加上教皇的法令和教会的传统。山达基教也称为科学教，是在圣经上加上山达基教的戴尼提，有的是在圣经上加上犹太神秘主义的卡巴拉。大家都看到了，无论你熟悉的也罢，你不熟悉也罢，你会发现假宗教总是在宣扬圣经之外的东西。为此先知以赛亚曾经警告说，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这些老师，当我们去测验他们的时候，他们考试肯定不及格。第三，请记住，耶稣基督是永恒的神。要警惕任何有损他的荣耀的事情，包括针对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再次降临为王等等。他是上帝之子，是为了完成一个使命而成为肉身的。宣教士迪恩·尼弗拉托斯在芝加哥有一次乘坐22路公交车，车上坐满了打瞌睡的上班族、焦躁不安的年轻人和一些比较富裕的购物者。车到了一个车站，上来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司机很有经验，他马上喊道，大家注意自己的贵重物品，车上有小偷。一下子每个人都醒来了，大家都注意到了这几个人，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这三个人，他们看上去受到了侮辱，很快就从出口下了车。所以使徒约翰就像这位司机，他提醒我们要警醒，保持清醒，要彼此劝勉，遇到假教导的时候要大胆地警告别人，他们要偷走那些重要的真理。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索取他们所能得到的，给你们留下的只有烦恼和悲伤。要持守神的话语，不要跟随那些让你远离真理的人。最重要的是，要不断地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高举耶稣，跟随耶稣，降服于上帝之子，我们的救主。仰望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这位宝贵的救赎主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他的宝血和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从撒旦的国度当中进入到你爱子的国度。天父，我们也知道我们缺乏属灵的分辨能力，我们常常被异教之风吹得飘来飘去。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属灵的见识上能够慢慢的成长，以至于我们可以能够去分辨出那些假教师、假宗教、假的教导。求你的圣灵常常的来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可以时时的保持警醒，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日子。谢谢天父，谢谢你垂听孩子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